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我是报道者国际新闻主编郑宏，在这里我们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那些重要的事。如果明天就是台海战争的话，那世界将怎样回应所谓的台湾有事？那这其实是过去两年哦，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包括像是很记忆犹新，从佩洛西访台之后啊，一系列攻击扰台、封锁飞弹、各种军事的讨论啊，其实在一年多来很多很多的话题。我们近期推出的新的专题哦，中国虎视下的岛链，冲绳如何成为台海危机的热点。为了讨论这一集，我们今天除了国际新闻主编郑宏之外，我们邀请到了这次参与专题报道的报道者的新锐的军事记者许思凯。
大家好，我的头衔有点长哎。
其实这次邀请思凯，然后我们一起来谈论这个专题哦，其实也是想要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当时会想要这个题目，然后为什么说在讨论岛链啊，或者是说中国军事威胁、国际援兵的时候，为什么要关心冲绳？思凯，你从去年开始一系列这样子台海局势紧张下来，你自己在做国防线啊，或者是说在关心这些国际军情的时候，你有特别觉得比较紧张吗？
是有一点点紧张，但那个紧张没有到说我很害怕明天就开战，而是我会紧张说，那在这个局势底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不管是我个人也好，或者说我的工作也好，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一个时代。
那在工作上你会觉得，就比如军情的动态啊，或者是说需要讨论的事情，好像题目好像越来越多。
有，这当然超级多，我都没有想到，我才进来报道者大概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六个月吧，我都没有想到这六个月国防跟国际新闻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们这次在做就是冲绳专题或者是岛链专题，我们把它大概切成两大段哦。第一大段跟思凯这边合作，我们在讲就是从过去两年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个概念在太平洋地区的重新复活，然后第二阶段讲的是说美国跟中国现在看起来新冷战的趋势已经变成一个新的现实哦。在这个状况之下，除了台湾当然是重中之重之外，另外一个跟我们处境类似，然后其实也对于台湾局势或者是台海战争感到非常大的威胁感，其实就是跟我们最靠近的冲绳。那思凯，第一岛链嘛，我们以前在感觉历史课本上才会出现的东西，可以先请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概念在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第一岛链它大概是从50年代开始美国积极在布局的一个防卫的区域，那就是说从北海道，然后日本本州岛、日本的九州岛到冲绳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地图上面来看就很明显的这一块地区，就是因为太平洋板块运动的关系，就刚好有一条线长在中国东方的这个海面上嘛，所以美国就认为说这个岛链不管是地形也好，还是说它的战略趋势也好，都是非常适合做围堵所谓的共产势力来越过太平洋的一道防线，所以是从冷战时期它就奠基了这个防线啦。那接下来其实还有第二岛链跟第三岛链，就是从太平洋的西边到太平洋的中间再到夏威夷已经要靠近美国本土了这一块，三个不同岛链去构筑起这个防卫圈。这个概念虽然说是美国人他去建立起来，但其实这跟日本当年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侵略太平洋地区的时候，其实路径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翻开地图去看，就会觉得说亚洲的这些国家当他们想要向外扩张的时候，的确这几百年来都只能走类似的路径，去往东南亚、去往太平洋去做侵略跟去做移动。
但在讲第一岛链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直觉背景是冷战，那或者是刚刚思凯讲的，那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之前的地缘部署的政治战略开始。可是这个名词为什么会在2022年、23年重新好像有一个复兴的概念？
最简单来讲，就是因为中国解放军他们不断的在骚扰岛链周遭的国家嘛，那加上乌俄战争的发生，就让整个世界又变回一个以欧美为首的一个民主阵营对抗可能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为首的，现在这个年代也不能说它是共产，也不能说它是保守，而是一个反对西方阵营的一个联盟啦。那其实不管是说乌俄战争也好，或者说最近的以巴冲突也好，其实这一连串发生的事件就有点像在重演冷战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冲突一样。那我记得郑宏之前去访问吴建民老师的时候，
是
对，那老师也说其实 以历史的趋势来看好了，就是新冷战的重现这件事情象征了那台海其实就是一个新的柏林围墙，就以这个台海为界就可以看见整个西方阵营跟反对西方阵营之间在这上面的角力。那我觉得新冷战或者说第一岛链重新被提，就是因为各个事件的发生都刚好跟这些国家的崛起跟他们的动作是相关的。那当然所谓的民主自由阵营就必须要去围堵去防范这个状况持续的恶化。
那如果岛链是以美国为主的部署核心，从2022年开始有什么不一样吗？跟过去来讲有什么样新的东西可以来讨论吗？
好，美国它对于日韩台这方面的改变比较大的都是可能装备的提升或者说是一些部队的移动啊。单纯以所谓的什么盖了新的基地啊或者什么盖了新的机场来说，这个变动没有太大，主要是在它跟菲律宾合作要新设四个不同的军事基地，这一点是比较大的一个布局啦。那如果说要有什么样的变动，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那台湾、日本、韩国或菲律宾这几个国家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因为美国人虽然在这边势力很强大没错，可是他因为美国自己内部也有很多新的问题发生，那加上说中国崛起的军力是膨胀的很快速嘛，所以其实美国他也是有意图的，是让这几个在太平洋上面的国家自己去增加自己的防卫的成本跟一些部署，这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特地飞到冲绳的最主要的原因啊。
我们先回头来讲好，我们为什么会注意到冲绳，或者说为什么会在现在才来提冲绳？因为冲绳的美军基地问题或者冲绳的军事化问题，其实应该是过去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以来，我们在讲日本历史啊，或者是说太平洋历史里面一定会提到，算是老议题啦。但是在2023年的现在之所以会引发讨论，或者是说台湾人应该要关心，其实除了就是刚思凯讲的第一岛链现在的部署开始变动之外，也是因为2023年有两个新闻其实引发我们的关注。第一个新闻在今年7月的时候，就是日本战略研究论坛举办的第三次台海有事的兵棋推演。那在这次兵棋推演里面，他们第一次邀请了台湾这边的智库代表然后来参与。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呢，虽然说是一个民间单位，但是因为他在日本的政治啊或是外交国际战略圈里面，他的地位之所以崇高，其实是因为他里面参与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可能是自卫队退役的将领，那或者是外务省的一些过去的官员，甚至是有现役的就是日本的国会议员，跟日本自民党的关系其实也都非常密切。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研讨会里面所出现的意见其实很大一程度可以反映就是日本当前内部政策决定的流程，那或者是说他们在思考就是台海危机、台海战略的时候，那些政府可能不方便说的事情，然后由民间智库然后代表来传达给社会大众知道。在这次的兵棋推演里面，他们其实有列出几个情境哦，都跟台湾有关。第二个是从去年就是佩洛西访台然后中国飞弹军演之后，其实在冲绳地方对于台湾有事或者是台海可能爆发战争这个威胁感其实上升的蛮快的。所以从去年开始冲绳的地方媒体啊，或者是说冲绳的知识圈都非常的关心台湾现在的局势。那包括说像是今年年初他们其实有办冲绳台湾对话项目，那也有邀请了各方的知识学者来讨论说那如何避免台湾有事，或者是说那台湾现在状况大概是怎么样。但是在过程的沟通流程里面，就是会发现说台湾跟冲绳跟日本之间彼此对各自的社会发展脉络其实非常不了解，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彼此会有很多的落差啦。所以在那个时候研讨会出来或者是研讨会结果里面，他邀请了来宾啊，或者是说他来宾说出来的话，来宾说出来的话能不能代表台湾人，是不是台湾主流意见，其实在网络上都引发台湾、日本、冲绳彼此之间知识圈有点大混战。在这个状况之下，当初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没有促进彼此真正了解，反而有点加深彼此的对立甚至隔阂。那我们先回头来讲刚讲那个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的兵推，思凯其实也有去采访参加兵推的台湾人。
有有有，因为那一位专家他目前已经离开了那一个组织了，所以不方便透露他是谁。但他
好像什么邪恶组织，并没有，并没有，是正派的智库。
对，他是就是离开了那个台湾的政府智库，那回到民间去工作了。那所以他不方便透露他是谁。那只不过他有说他在现场都明确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日本他们那些国会议员或者说退役的军人，他们的确对于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担忧，只是那个担忧能不能实施到他们的政策，或者说 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期的去运作呢？其实大家也都是抱持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想象，因为大家想象中啊，如果你很常看日剧或日本动漫，可能都会知道说日本就是官僚体系很严重的地方，你要做一个决策要非常非常多的会议跟非常多的讨论嘛。这位专家就跟我们说他在现场体会到的东西就是那个样子。这样平台除了像刚刚郑红说的一样去呈现他们这些可能有话语权的人们他们到底怎么想之外，一方面也是在检视说问题发生的时候日本大概有哪些法律的机制可以去启动，那如果这个机制不足的话，那是不是未来可以透过修法或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这些运作可以顺畅，例如说像是台海真的发生冲突的话，那台湾的难民如果要去日本的冲绳群岛避难的话怎么办，那或者是那些离台湾很近的小岛的居民他们如果要从这些离岛避难逃去日本本土的话要怎么办，这类型的很多细腻的讨论其实都是过去几次兵推没有谈得这么细，而且也没有这么高层级的代表出席一起去演你的。
日本在做这个兵推，它其实逻辑概念还是所谓的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这句话其实从2021年已故的前日本总理大臣安倍晋三讲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觉得有一种理所当然。但是一开始在讲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的时候，他其实比较是在意说，如果台海发生就是武力冲突或者是战争的状态的话，那对于日本的原物料啊、经济啊或区域稳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是比较政治形态。可是像这次的兵推里面，其实就在进一步在延伸，就是那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国际在比如说人道物资的救援可能就必须要透过日本，请求日本来负责运送。假设好了，如果台湾是乌克兰的角色的话，那日本就会是台湾的波兰，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不直接介入台海的冲突里面，他不直接跟中国来做军事对抗，但就是日本在整个防卫台湾的角色里面，他还是有一个一定会被要求，然后甚至说他必须要有所准备的一个动作。那我们这一次在兵推里面，其实他们也有因为有台湾代表参加，那所以里面有提出很多不同的设想，比如说好，日本他们也会讨论怎样的状况之下算是被攻击，比如说解放军如果犯台的话，那可能在前期他会有一些资讯战，比如说切断海底电缆，那或者是说散发假讯息，或者是说针对一些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然后发动就是网络攻击。那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如果在日本的驻日美军基地如果他被网络攻击的话，那算不算就是日本本土遭到攻击？对，因为驻日美军他使用的是日本的国土，那他的基础设施可能跟日本的民间设施有共用，但是被网络攻击或者是被资讯攻击可能没有直接造成物理的伤害，你很难判断说呢攻击的来源是不是来自于中国，你可以从意图或者说行为来上有很大的可能，但是你要直接抓到那个凶手那只手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或者是说他就算发动了这些攻击瘫痪你的通讯啊、卫星啊或者是说电力系统，但是他没有直接杀死你的国民，那算不算日本遭到攻击？类似的状况就是这次兵推里面他们会不断的去讨论然后争辩，然后讨论说那如果现在没有办法判断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拟一个标准来判断。那除此之外也有一个很对我们来讲算是一个很现实或者是说听起来好像那个场景感很强的一个状态，就是比如说啊，台湾这边爆发战争，那台湾的海空军如果要避难，我们叫做战力保存嘛，
战力保存或者说战力转移，
意思就是说那我们的基地机场可能被损坏，可能我们这边弹药库不够，那我们可不可以撤离到日本的驻日美军基地里面让美军来维修我们的战斗机，然后等到维修好或者是状况补给好，我们再从冲绳的美军基地再回到台海来跟解放军接战，日本允许这件事情吗？那如果允许的话，那会不会引发中国觉得说那你就是台独同路人，然后如果不允许的话在这里面呢又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事？
而且我记得专家也跟我们说以日本人的性格他们就会把这个情境拟得超级细，就第一个是台湾的飞机能不能降落，降落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是可以运弹药还是可以让他们在这边休息还是可以让他们在这边避难，那如果休息完之后他能不能起飞，他起飞之后能不能回去台湾那重新作战，还是他只能起飞可能去运送物资，其实他们这个兵推是分得非常细的，他都是在检视这些政策跟法律上到底遇到这个情境可不可行。
比如说刚提到台湾的海空军如果要转进日本在日本进行战力保存的话，兵推当下决定哦，其实是判断说那允许这件事情，但是以人道 理由为援助，所以就是台湾的战机是可以进入日本领空，然后降落在冲绳，但是原则上是要降落在驻日美军基地，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基本上算是就是美国使用，它是美国主权所在。
嗯，对，日本管不到。
对，在这个状况下，让美军驻日美军来去维修台湾的战斗机，让驻日美军来帮台湾补给弹药，然后日本是开放领空，给你一个人道走廊，然后进入到驻日美军基地。但在这里其实又留下很多问题哦，比如说美日安保条约里面就是在讲说，如果远东地区有紧急状况的话，那美军可以要求日本开放就是他的国内的设施供美军使用。比如说真的就是亚洲这边发生什么重要大事，有可能是天灾，有可能是战争，但美军可以提出要求，那我就可以使用可能不属于驻日美军基地专用的机场。比如说好了，美军是不是可以使用民间的港口，然后或者是民用的机场，在这里面来做一些中途的补给或加油，就是可以到驻日美军基地以外的地方来使用。但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刚才兵推那个情境里面，如果是说呢已经启动了，就是允许美军使用日本境内的其他的基础设施基地啊，其他的港口，那在补给台湾的战机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些日本的港口？因为他那个时候可能是驻日美军在操作，他其实有很多模糊，然后所以甚至现在没有办法讲破的问题。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又有什么差别？但其实在战争的时候都影响到空军的生存，影响到整个战略决策很大。比如说像台湾跟冲绳，以那霸到桃园来讲大概是600多公里好了，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它是110公里，它那里有一座大概2000公尺长的跑道，然后或者是说在宫古岛的下地岛机场，它有一个3000公尺的跑道，那这个离台湾大概也是300到400公里远左右，就是虽然好像只差100公里远，战斗机在飞行的时候可能就是10分钟的距离，但是这一些距离或者是这些跑道长度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在战争的时候，比如说你飞机可能有受损，然后你战斗机的跑道它需要比较长的距离，如果有比较长的跑道，你可以装载比较多的油料跟弹药，一些小小的细节其实都会牵扯到战争状态之下这些部队的生存力。
像刚才郑宏说到这种可能飞机的小细节，它其实就会影响到这个战略的部署。在这个情况下面，要选择哪一个岛的机场做部署，或者他们在法律里面要开放哪一些港口跟机场，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外交或者说国防新闻最麻烦的一个点，就是有很多小的地方我们要去研究，才可以看出为什么最后会形成这样子的决策，或者为什么战略要这样子规划。那刚才郑宏一直提到一个东西让我很好奇，就是你在提到整个兵推的时候，你都是用台湾、冲绳、日本，你把这三个东西当成不同的主词吗？那为什么冲绳跟日本是要分开来谈的呢？
在兵推里面其实并没有把冲绳特别列出来，他都把它当成日本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现实之上，其实冲绳的舆论跟日本本土的舆论其实差异非常的大，有点摩擦啦，甚至到正面对立的状态。我们先来讲一下，好，就是冲绳为什么重要。我们回头来讲几个关键字：第一岛链，然后美军，然后冲绳。1945年的冲绳岛战役应该是二次大战太平洋战场的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地面作战。
对，而且是伤亡最惨重的。
包括说在冲绳岛战役之前，等于是冲绳是用来就是拖延美军，然后或者是制造最大伤亡，为本土决战来争取时间的一个最后一个要塞。所以日本其实花了非常多力气在岛上，就是增加部署军队啊，然后防御工事。那甚至这些建设其实也都没有顾及到平民的一些，比如说疏散啊，或者是贫民区应该要跟军事分离的这些原则，把整个岛都要塞化。然后在战斗期间也因为就是军民合并在一起，那也出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日本本土的军人会觉得琉球的冲绳人他们抄琉球语可能听不懂，怀疑他们可能对日本忠诚度不够，因此就把他们当间谍然后处决，然后或者是说为了拖延美军，然后所以就是日军会把战斗场域然后直接拉到就是城镇中心里面，把平民卷入战斗里面。那甚至说在准备战争的时候，其实也有在冲绳进行征兵，不只是说征当地的男性，包括是说学校的国高中生，然后也会成立基百合学徒队，专门是女学生来做敢死队，然后或者是说铁血情况队，就是这些未成年的少男少女成为就是战场上的一部分。那甚至到最后等到就是冲绳岛战要结束的时候，其实各地都还会有日本军人强迫就是岛民比如说集体自决自杀，整个失控的状况其实造成了非常多，包括说物质上的破坏，精神上的一些伤痕。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冲绳人对战争的记忆是非常的惨痛，就等于是说冲绳的认同或者是冲绳的历史传承，就是因为这场战争然后被中断，因为战争然后形塑成他们现在对自我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二次大战之后，冲绳就是被美军所托管嘛，然后统治，一直到1972年冲绳返还给日本，然后重新成为日本的国土一部分。那在这段期间，因为刚好是冷战的高峰期，那冲绳也被美军建设成一个要塞之岛。那其战略地位哦，其实对于美军来讲是相当重要。冲绳它的位置其实刚好是在整个东亚的海上的中间啊，比起台湾再稍微北一点，所以它刚好是在日本、中国、台湾跟韩半岛的中间。在冷战时期哦，这个美军在冲绳的驻点其实有点像是第二方的机动部队。一个预设点是在于说，比如说韩半岛有事，第一线要扛住就是北韩或苏联入侵的部队是驻韩的美军，那你冲绳的部队就会协同就是驻日的其他美军部队，那可能他会用突袭的方式绕到，等于是机动队，它是一个弹性兵力，可以用陆战队突袭，然后或者是空军的空降，然后把部队投送到韩半岛的地方做一个机动的增援。同样状况也出现在针对台湾的战略或者是说对中国的一些军事部署上，它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然后随时可以耳观四面，手动八方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冷战1990年就结束了嘛，所以过去30年来，其实关于日本啊或者是美国都有在讨论是不是要减低冲绳的军队的部署。那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不再有苏联这个假想敌。另外一个问题是驻冲绳的美军其实给当地人带来很多的负担，比如说土地利用的经济问题，或者是美军军队的训练、军机的训练它所造成的事故问题，以及美国大兵他在休假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军机事件所造成的一系列犯罪问题，其实都让地方承受了非常大的反弹情绪。那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中国其实大概在2000年之后，它的军事实力不断的上升。那对日本来讲，所谓的转捩点是发生在2010年，那个时候是中国跟日本在钓鱼台海域那边有海上的一些摩擦，就是中国渔船跟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撞在一起，后来就是一系列的骨牌效应演变，比如说日本对钓鱼台的国有化，以及中国扩张的海空兵力，其实都对于整个日本的防线造成很大的困扰。
就刚才郑荣提到的那个中国兵力扩张，就是让日本的整个兵力的部署有了非常大的变动。以前在冷战时期的时候，日本的主要假想敌是苏联或者北韩，所以大部分的兵力他们会放在北海道或者东北地方，就是靠近整个亚洲大陆的那一块啦。到了2010年之后，因为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再加上我们开头提到这个岛链的局势，整个新冷战的崛起嘛，所以日本现在大幅度的把他们的部署转移到了他们的西南方，所以就造成说，在过去这20年来，好像我们终于可以去讨论说美军能不能撤出，美军可不可以减少部署的问题。可是到这10年左右，又开始发现美国或者日本本土他们的政府又想要把更多的兵力跟建设放到整个冲绳群岛上面来，所以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那这里面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兵力部署啊、兵力调度这件事情就是把 A 点移到 B 点，但对日本来讲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要重新加强冲绳防卫，代表的是整个在国防或者是军事投资上的一个超级大的转变。比如说像是在过去啊，就是为了要防御苏联，光是在就是陆上自卫队，就是日本的我们简单讲日本陆军好了，它的使用的装备
用词要小心好，陆上自卫队，
对，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当时在北海道，它可能可以就使用更多的机动车辆、战车，然后或者是更多甲车，它面对的可能是平原啊，或者是说它的有比较开阔作战场域。但是现在就是为了要防守就是日本的西南门户，也就是对中国这条防线，那他现在就是要加强冲绳。冲绳是一系列很长的离岛，它是彼此分散。日本在里面，它其实把这个调动叫做南西大转移。那南西指的是日本它在军事行政里面它讲的南西诸岛，是从九州南端一直到台湾东北，是一连串大概有1200公里长、很大面积的海域上面分散的各个小岛。你要如何在这种陆地彼此不相连，然后岛屿分散的状况之下，守备跟日本本土大概一样长的地方，在军事上、兵力部署上，甚至武器设备、战术思考上，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那我举个例好，就是这几年台湾在发展就是再生能源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什么光电厂的争议啊，什么风力发电的争议，就是光电把那些风力发电机要插在哪些地方嘛，就会造成很多跟当地居民的冲突。因为毕竟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本身它是有必要性的，那其实很多居民也是支持的，可是政府在使用这些地方，在征收这些地，在进行建设的时候，就不免的会跟当地人的既有的生活甚至是人权产生冲突。那回到军事上面来说的话，就是日本现在对于整个西南诸岛的重新的部署跟这个西南大转移，就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很多新的问题出现。那问题是跟过去美军基地有点像，可是又有点不太一样的。那这个东西就是正弘他们这次去冲绳所要亲眼见证到的一个最新的现况。
冲绳它其实虽然说冲绳县，但它基本上分成两大块区域，那就是以冲绳岛为主，70%的驻日美军都集中在这边。但是冲绳岛就离台湾比较近的另外一区叫做仙岛群岛，那包括就是说离台湾只有110公里远与那国岛，那或者是说其实观光客游轮常过去的宫古岛、石垣岛，它都属于仙岛群岛这一区。那仙岛群岛跟冲绳本岛这边的差距，它是以宫古海峡为一个切割点。那宫古海峡又是就是近期中国解放军比如说山东舰啊时不时在穿越的一个地带。
就是这次这个报道啊，我们有强调两个地方，解放军要从他们中国沿海进入太平洋，最主要的航道就是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跟台湾北边的宫古海峡。那巴士海峡就是解放军的舰队可以从南海从台湾跟菲律宾中间穿过进入太平洋嘛。那个地方因为部署还比较少，或者说资料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这次没有多琢磨。那我们这次去日本现场最主要就是去看刚刚正弘提到这一个仙岛群岛跟 Okinawa 本岛之间的这个宫古海峡。所以宫古海峡战略位置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次报道一个很核心的宗旨，就是说其实像外国媒体他们这几年也都有做很多这种台湾局势的分析嘛，可是那终究是外国人做的，我们要怎么样用一个台湾或者说从亚洲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一连串的演进呢？所以我们除了台湾的资料之外，我们也统计了日本防卫省他们的资料，去看除了共机共建侵扰台湾之外，他们在这个宫古海峡对于石垣岛、宫古岛或者说冲绳本岛之间又有多少船舰跟飞机的骚扰。这是我们这次报道跟过往相关新闻比较起来比较突破的一个重点。
这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讲，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兵推呢，或者是驻日美军呢，或者说台湾有事的时候国军援兵，其实都是连在一起。因为比如说好了，现在在日本或者是美国方面的一个假定是说，那假设解放军集结要攻击台湾，他在攻击台湾之前，他必须会有一个决策点，需要决定要不要把美国跟日本也纳入他们第一波需要针对打击的目标。假设中国判断就是美国会介入，他会不会需要就是主动来发动第一波打击，就是趁美国人准备好之前，然后先来消灭美国在太平洋的兵力。
对对，但解放军一定要假设说日美会协防台湾嘛，所以那在协防的时候就必须要从机场跟港口出发嘛。那到底第一波大家最常说的所谓的解放军上千枚飞弹瞄准台湾岛的这个时候，他们到底会不会同步瞄准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呢？这就是这一次他们兵推很重要的一个演拟的问题。
那在日本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想法，那或者是说在冲绳这种不同意见的对立又特别明确。那以就是冲绳人的立场来讲，现在就是台海有事或者台湾有事这件事情，在整个冲绳岛的主流语境里面，他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日本政府找出来的一个借口。
你说他们主流民意是认为说这是本土找出来的一个借口？
对。
那他们在当下是怎么跟你们解释这个想法的？
我们当然出发点是从可能2022年开始看整个区域局势升温，包括说俄国入侵乌克兰等等，让整个侵略战争这件事情开始慢慢离现实或是可能性越来越高。但就冲绳的立场来讲，好，因为他们离台湾台海距离其实也是算是第一线观察，虽然说比如说共机绕台啊等等它数字是上增加，但他们并不认为在可见的未来里面中国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攻击台湾，或者是说解放军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穿越台湾海峡然后发动两栖作战。他们认为说第一个是能力不可能，第二个是说他们对中国了解或对台海局势的了解其实跟台湾人有点类似，就是觉得说那现在状况可能未来5年10年之内都还是以维持现状为一个基础。那在这个状况之下，那日本他从2022年开始，他其实不断的在增加他的国防预算， 去年开始有倍增的一个现象，然后同时去年也修改了安保三文书。那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然后其实让冲绳很不安的点是，安保三文书修改里面，它很明确的指说日本要发展就是反击能力。逻辑上就有点在是说，日本虽然是专职防守，以防守自己为一个目的，但是假设好，我们今天日本被飞弹攻击，那第一个反应是用防空飞弹来拦截。但如果对方的空袭日本的飞弹数量多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单纯用防空系统来拦截的时候，那日本可不可以来做源头打击？就是我已经知道他要对我发射飞弹哦，那是一定要等他开枪打到我被打到之后，我才可以来还手，还是我知道他要打我之前，我就先把他枪口堵住？那实际上他在这个逻辑之下发展，就比如说那日本我就要去买战斧巡弋飞弹，我要去买就是可能中程的导弹。可能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那日本也说这个反击的能力，他之前的一些解释都认为说他其实是符合他的宪法，但他里面其实会有不同的意见。第一个意见是说，就是我攻击敌国的本土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已经超出了对于反击的范围？再来第二个是说呢，比如说要买射程1600公里的飞弹，然后发展1000射程1200公里的飞弹，大家都算一算，发现在这个射程范围内，你好像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中国，所以在冲绳本地就会有很多的疑虑，就会说，那你现在在发展这些军备，那虽然说好像口头上是在填补国防漏洞，但是在整个台海局势或国际局势、中美对抗动荡不安的状况之下，你日本是不是有一点像是火上加油？那冲绳作为就是防守日本的第一线，然后离中国最近的第一线岛屿，他也会觉得说局势的升温或者是防卫力的增强，其实是加深了冲绳被攻击的威胁性。
这真的很两难，就是你已经预测到某一个人可能会打你的时候，我到底是要开始准备反击防卫，还是我要好好的跟他谈？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两个结果都有可能奏效嘛。那你们在去访谈他们的时候，因为以台湾人的立场，我们当然会觉得说希望冲绳可以帮助我们一起防卫解放军，可是在访谈的时候，我们要去理解他们在历史上面他们曾经留下这么惨痛的伤痕跟教训，你们要怎么样用台湾记者的角度去跟他们去谈这件事情呢？
我们的立场其实反而不是说我期待你到时候来救我，但是我们之所以会特别到冲绳，然后或者是想要跟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是会想知道说，作为就是离台海局势最近的第一线，冲绳是怎么来理解就台湾有事这个论述，或者是怎么样来看待就是台湾可能被攻击侵略的困境？如果台湾真的发生战争的话，那我们被打这件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里面会被解释成什么样？是台湾被打活该，因为这就是内战，还是会认为说就是台湾有应该要被守护，然后应该有被支持的必要性？那被支持或守护，它不一定是只透过军事力量，比如说收容难民，那比如说外交支持，那甚至国际舆论的声援，种种程度上它其实应该有超越军事可以做互动的一个论述性。但是在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集中在军事的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好像战争跟反战的论述，但没有人希望有战争啊。我们扩充军备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为了阻止战争，它某一个程度上那也是反战，所以他在整个论述或者是整个讨论里面，他其实有充满很多不一样的意见。
因为我们在访问各个专家的时候，大家也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都觉得冲绳跟台湾有点像唇亡齿寒没错，可是双方之间是几乎没有什么官方的正式沟通，那甚至是民间也有很多误解的嘛。就是我访问的一个军事专家，他也说军事它是政治的延伸，所以军事的问题它固然很重要，可是前提是我们台湾人跟冲绳人之间有没有建立一个新的认知，而不是落入过去这一套郑弘刚形容的认知陷阱里。我就很好奇啊，那如果陷入这个陷阱里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因为我记得我们出发前的时候，你那个访纲你们领得很辛苦嘛，就你那个采访的问题的时候，你们第一个是要把它中文转日文，然后在转成日文的时候又有很多细节要去注意，那你们是怎么样去设计这些提纲去避免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先有一个前提嘛，就是在整个台湾有事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要自己想办法救自己，就自救这件事情是绝对。但是在第二个层次里面，就是我们要自救的时候，我们要争取最大程度的国际认同或国际资源，会希望就是说，那冲绳可能最有可能国际支援台湾，不一定是军事哦，物资啊什么东西都有，或者是说，那台湾现在台湾人觉得啊，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生存压力很大啦，生活压力当然也很大。那你们怎么样理解接下来事情？ 就台湾来讲，现在我们其实过去一年，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变成国际新闻焦点，无论是媒体呢，或者是台湾社会，其实都会不断的对外释出讯号，就是台湾需要大家的帮忙。可是就冲绳的立场来讲，冲绳是一直很希望就是不要再被卷入战争，所以在这里面他们第一种状况是否定台湾有事，中国不太可能就是发动全面的战争，就台湾有事是一个借口，或者是台湾有事是日本本土在煽动，比如说增加军备啊，去修改宪法啊，然后或者要去跟美军讨价还价，跟中国讨价还价。在这个逻辑里面，它是一部分的现实，但它其实忽略掉就是台湾其实比如说过去可能50年来或是更久，或者是过去我们不只是物理上被飞弹瞄准啊，被攻击绕台啊，那可能还有精神上，比如说新闻记者可能会被中国抓走啦，或者是说讲人权的或者什么样，都会有很大压力。在这里面的认知上，就是台湾所遭遇到的威胁，或我们所遭遇到的生存实况，并没有很完整的传达到其实离我们最近，然后在历史文化甚至是说民间交流其实都非常热络的冲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第一个问题。
那你刚才说的第二种人，他们又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第二种人他会理解到说，现在中国的威胁，或者是现在在太平洋想要打破所谓的现状，就是中国。在这个状况之下，那日本确实有必要可能增强他的防卫力，比如说他的国防预算要投资，那或者是说他的军事要重新改制等等等。那冲绳在里面他一定会有一个角色，但他里面延伸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会在于说，虽然我知道就是国防安全很重要，虽然我知道备战就是止战这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放弃你的军事的吓阻力，可是冲绳在过去那么长的历史或者在现在里面，它承受到很大的压力。那比如说 70% 的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跟本土比如说东京啊或者相比之下，它的经济啊社会文化生活其实都受到很大的压力。那这个逻辑之下，你要如何去强调说冲绳人要为了日本人做这件事情，这些公平性要如何来解决？那这些公平性要如何解决的时候，又遇到台海局势不断的在升温，那一部分的人或者是说像是日本当地的保守派，他其实也分成两种意见，比如说本土他可能有一些比较右翼甚至说比较极端保守派，他们就开始质疑说国家安全跟地方利益的这个冲突里面，他们会认为说那冲绳人可能就是亲中，冲绳人就是不爱国，冲绳人就是在找事，就是左交诸此类，但它其实是加深彼此隔阂的一个对立认知上面的一个漩涡。但另外一部分也会认为说确实现在台湾有事这个概念可能对冲绳来讲也是一个机会。第一个是它战略地位地理位置就在那边，没有办法逃，那大家都想要阻止战争，那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不是可以透过冲绳在整个战略位置里面变得重要，它重新来交涉说，那好，那比如说美军基地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些更合理的调整。因为比如说刚讲的第一岛链，在第一岛链上面，冲绳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美军据点，或者是说美日盟军的一个据点，但是在近几年的一些兵推报告或者是军事的讨论里面，都有讨论说中国因为它的飞弹的能力，包括数量、技术，然后射程等，它的范围其实涵盖了第一岛链，特别是冲绳这里面都是在中国的第一波打击范围里。所以你就算你在冲绳驻军，然后你就算你在冲绳放了很多精锐的部队，但是在跟中国的正面冲突或者是在涉入台海有事的时候，冲绳其实有可能就跟当初珍珠港一样，就是第一波就被消灭。所以在这个逻辑里面，包括美军自己其实也在调降冲绳的驻军的数量，比如说战斗机的部队他可能用轮调的方式来取代过去常驻的大编队，那或者是陆战队他也要进行一些整并，然后变成更有弹性的沿岸作战队，那所以他整个兵力的数量其实是在下降，然后分散到各个点去。就冲绳的立场，他也会希望说，那好，虽然冲绳还是很重要，但有没有可能在这一种分散的逻辑之下减轻，比如说在冲绳的训练，然后或者是冲绳的军事化的这个程度，让地方保卫就是大家的安全稳定的同时，也不要让大家好像每一次这种有事有这种塞葵就要大家来硬去牺牲这件事情。
可是刚才说这个美军 分散部署就让我想到说，因为以前是集中在冲绳本岛嘛，然后 Okinawa 那边，那现在分散到各个小岛的时候，那各个小岛新的基地出现的时候，那有没有带来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问题吗？因为郑宏宁也有跟我说，就是石垣、宫古、与那国那几个岛上的人，其实又跟那霸本岛的人也是有一些想法上的落差的嘛。那那个落差是什么？
我们先注意一下，现在就是比如说石垣岛、宫古岛跟与那国岛，它开设的是自卫队基地，
对对对对对
对。对，这边是美军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但是在比如说他启动安保条约里面第六项远东有紧急状况的时候，美国可以申请来使用这些日本的自卫队基地，但在平常的状况之下这些是没有美军的。对于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石垣岛、宫古岛跟与那国岛他们开设自卫队基地这件事情，大概是从2010年之后开始陆续来做一些开展。那其实各地的驻军数量也都不多，比如说与那国岛大概只有两三百人，然后在石垣岛今年开设大概也是500到1000人左右，其实兵力的规模不大啦。一开始这些千岛群岛它的政治立场啊，其实是比较偏自民党，相对在整个地方政治是比较传统甚至比较保守派一点，所以一开始在迎接自卫队的时候，地方的主流民意大部分是觉得是支持。考量点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自卫队来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阿兵哥会消费，然后或者是说他基地会建设，那可能会带动土木的一些商机啊或等等等。那再来是千岛群岛这边冲绳跟台湾一样有地震有台风，以前石垣岛还发生过大海啸几乎灭岛，所以它其实需要救灾这件事情它也有很大的需求。那特别是其实比如说像是石垣岛跟与那国岛，它离台湾的距离可能还比离冲绳还要近，那更不用说可能在一两千公里之外的日本本土，所以在这里面他自卫队有驻军这件事情其实对地方比如说救灾紧急应变，然后或者是说急难救助的时候其实都是蛮重要或会有安心感的一件事情。
那实际盖了基地人来了之后呢，
你就遇到台湾有事啦，所以大家就抓起来。在那之前可能2010年到可能2020年之间，虽然说中日在比如说钓鱼台啊或整个中美的局势有慢慢的升温，但对于仙岛来讲这些地方大家感觉还好，但是在2022年之后特别是中国围台军演然后发射飞弹，然后发射飞弹不仅穿越台湾上空
就掉到他们那个离岛的附近嘛，
对，直接掉到冲绳的专属经济海域里面，这件事情其实就给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那在过去其实像是在石垣岛啊或与那国岛这些自卫队基地重新军事化或者是军事部署这些讨论哦，就算是在冲绳本地以冲绳本岛为主的媒体讨论其实关注度都不高，直到去年就是飞弹来台湾有事变成全日本的话题，日本国防预算增加，防卫白皮书又一直说要强化冲绳的防卫，冲绳本岛的媒体才开始很在意这件事情，然后开始不断的去采访这些前线岛屿对台湾有事这些有什么生活影响啊，军事化让岛屿要塞化，就是这些新闻的讨论热度才起来。另外一个问题也有在于说，就是因为台湾有事它牵扯到冲绳另外一个记忆，就是平民的疏散。在冲绳岛我们刚刚讲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冲绳战役里面，冲绳人为什么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死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平民疏散不及。那时候二次大战的时候之所以不疏散冲绳平民，它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最后已经要决定要作战的时候它需要就是平民来做这些基地的公司建设，所以它其实是扣住就是冲绳的成年男性然后来当就是比如说民兵，然后直接充军或者成为军夫。虽然说在冲绳岛战役之前他有想要疏散就是老弱妇孺，想要把他疏散到台湾或九州，但是在整个疏散计划里面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就算疏散到台湾或九州好了，被疏散的这些人是没有经济能力，然后在可能本岛他其实没有家族可以来依靠，当时也没有就是提出任何的补助方案啊或者是支援方案，所以你就算输送到其他地方来讲他可能就也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再来就是战争的状况之下，当时美国其实已经封锁了就是西太平洋的海空，很多就是疏散的船同时也会载运兵粮然后载运部队，所以在美军它也视为是军事补给船，所以就会遭到比如说潜水艇的攻击或空袭等。平民疏散这件事情它其实也被当成军事目标，到后来就大家都会觉得说，那与其就是搭船要冒险疏散，那可能中途被潜水艇击沉太危险，那我还是留在 岛上跟我的家人在一起。那可是在冲绳战役进入到岛上决战的时候，所有人就是都死在一起。在这个状况之下所引发的一连串的这些反战记忆里面，给冲绳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战争非常残酷，只要发生战争一切都没有办法阻止，所以我要坚决的反战。第二个事情是军队的目的是战斗，是杀人，它不是保护平民。真的要遇到战争的时候，军队的任务就是要消灭敌人，就是平民能不能被保护这件事情不是军队的首要目标。
那他们看待自卫队跟美国军队的想法会有差异吗？
会，其实差异蛮大的。应该说包括像冲绳本岛的哈，其实有一个缓解美军基地压力的一个概念，就是说那现在在冲绳的美军基地，比如说普天间基地、加守那基地是只有美军进得去，日本自卫队或日本中央政府其实不知道美国比如说
在里面干嘛，
对，你在里面放核武，那不跟你说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种传统的美军专用基地、美军专用设施里面，其实它就像是一个美国的军事小殖民地，就是完全是自卫法权，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另外一种状况是，将这个基地的管辖权移交到自卫队手中，然后自卫队可能开放让美军来共用。比如说像是在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就是这种状态，它的管辖权它其实是自卫队的基地，但是我开放一部分让美军来进驻，我邀请美军来进驻，但是美军必须遵守就是自卫队的规定，比如说在训练啊什么协调里面，那就是以日本的规则来走。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会认为说，如果假设现在美军要慢慢的减低在冲绳的驻军数量，那是不是这些基地比如说管理啊移交，那我们可以来重新来谈判，把它移交成自卫队来管辖，把它的主控权交回到日本中央政府手中。
至少看起来这个地方是自卫队去管辖，而不是美军那样子完全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的状态。
对，在政治上它其实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像现在冲绳人很困扰的一个点，其实是美军在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它的一个规定是说，你只有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之间，那可能可以再做一些军事训练，除非你遇到一些紧急状况，不然的话你晚上在深夜时段啊，你不应该要飞越人口稠密区，你不应该坐战斗机的引爆起降啊什么什么，但是他就是一个弹书，就是除非紧急状况，所以每次美军都照做，然后跟他说啊，我紧急状况啊，但是到底有多紧急他也不跟你说。
那你们在现场 有听到就是他们从低空半夜升空的声音吗？
我自己有，然后大概是在十二点多的时候在那巴士区还看得到鱼鹰机在那边绕来绕去。
晚上十二点吗？
对，十二点，因为鱼鹰就是 MV22 它的声音或者是说它的那个旋翼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它夜间飞行低空飞行的时候它还会有带那个荧光效果。
巨大的运输直升机然后像七彩霓虹灯一样在半夜在夜空中呼啸而去，
甚至也不只是直升机，比如说战斗机啊什么也都会有两三点起降，这都在冲绳算是很正常的事情。
像在台湾，如果台南机场或者那个花莲七星潭或者台中清泉岗附近这么晚还有军机起降的话，那通常就会有人打1999然后去投诉了。
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那冲绳人会觉得说你要做这件事情呢，你紧急状况的时候大家可以理解，但它变成常态状况之下大家没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的话大家会希望有一个申诉管道，那申诉会有用，或者是说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比如说你美军可能直升机它低空飞行它掉装备了，比如说它今天是自卫队的话，那我可以去投诉去调查，然后可能会有赔偿，然后我下次不要这么做了 OK。但在美军现在驻日美军在专用基地里面，这些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调查，就日本没有办法管辖，甚至没有办法做政治施压。所以假设好了，就是把美军专用基地改为就是美日共用或者是自卫队管辖，那包括这些军纪事件，然后或者是就责，或者是说你跟军民合一人口稠密区这些很扰民的这些军事训练，到底有没有其必要，有没有调整空间，那其实都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然后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缓解。
所以说你们在现场看了就发现美军的问题是既有的，就他的那些缺乏外部监管外部监督的那问题是存在，那至于自卫队扩军的问题则是掀起了他们对于台湾还有事跟掀起当年对战争的一些恐惧吗？
对，状况有点奇妙啦。对于冲绳本岛来讲好了，就他们在过去一年或过去两年，他们在舆论上可以看到很多台湾有事的讨论，但在生活上面大家的感受程度比较低，因为冲绳本岛一直以来都是高度军事化的地方，
就改变没有那么明显。
对，就是美军可能起降数量变多，美军的音爆数量变强，因为可能新型的战斗机比较吵，但是 炒100分贝跟炒120分贝它都是很炒，已经炒到一个极限，大家都习惯了。但是比如说像在石垣岛与那国岛，它过去其实是没有军事部署的状态，所以在台湾有事的状况里面，突然出现了爱国者飞弹，突然出现了持枪的自卫队在街上走，甚至与那国岛它今年有一次演习，从日本本土运的战车，史上第一次有战车在与那国岛街上走，这件事情给大家的精神压力就非常的大，因为过去没有看过。
那像自卫队，我记得他们历来啦，他们的公关行销都做得非常用力的嘛，可能会有军乐队去演奏一些动漫主题曲，然后或者说队员去跳一些可能流行舞蹈，然后他们的海报也都做得充满梦想，很正向。那的确自卫队他们的任务，他们的装备或者说他们平常也都是在做救灾或防卫的任务，当然他们那一个对于自卫队的想象就跟我们传统对于军队的想象还是有一点落差啦。即使他们做到这个程度，那民众还是会害怕说就他们带来的战争的风险，是这个样子吗？
这边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悖论，我们如果以就是先岛群岛来讲好了，大家之前对自卫队是有好感的，但是因为现在有台湾有事这个框架之下，所以这些自卫队的出现，大家开始会觉得说是不是会联想到战争这个路线，就反而是有点偏离了，就是说自卫队是自卫的存在，在这状况之下，心情的接受度上面反而这种反弹会有起来。我举一个案例，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日本自卫队有一个航空表演队叫做蓝色冲击波，
对，
就是 Blue Impulse，
就跟我们的雷虎小组是一样的，
对，就是在做一些特技表演的空制部队。他们在去年2022年的时候其实有申请，就是要在宫古岛的下地岛机场做一个表演，等于是友善亲民的活动，但是要使用下地岛机场这件事情后来被冲绳县政府否决。原因这边有两个点，我们刚刚讲到下地岛机场在宫古岛，它是一个3000米的跑道，是整个那霸以西等于是最长的跑道，跑道长表示说它可以起降的战斗机的可能性变高，然后在战时被应用的几率也变大，冲绳县府那个时候的说法是说，哦，虽然说你航空自卫队的这个表演蓝色冲击波是表演性质，但毕竟是自卫队要使用这件事情没有紧急的理由，那其实还是会有军事化的联想，所以就不让他来使用下地岛的机场。
所以你们感受到的是说，即使自卫队是叫自卫队，然后他过去的形象也都是一个自我防卫的样子，可是到了这个所谓太平洋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面，其实大家还是潜意识的就当成他们是军人。
在这整个逻辑下，所有的风吹草动给大家的感觉都会觉得你是不是要干嘛。比如说好了，像今年的9月石垣岛，它其实迎来了就是美军的猎雷舰来做一个友善交流的靠港，这个行动在地方其实引发了很多反弹跟抗议，大家都会觉得说你美军来，你是不是来测试说你这港口可应用程度是不是怎样，然后把如果美军亲善交流这件事情变常态化，那是不是接下来石垣岛也要变成美军弹性的使用的一个港口，那到时候会不会被你美军卷入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过去的一年多来，其实冲绳的先岛诸岛发现了一件事情，大家就很不安，怎么美军一天到晚战斗机在这边紧急迫降，为什么战斗机每次飞到就是石垣岛和宫古岛这边就突然好像都会机械故障。
这就跟那个石垣岛跟宫古岛他们今年部署爱国者防空飞弹，他们表面上面的理由也都是说要为了防范北韩试射飞弹的风险啊。但你摆在那个地方，你当然稍微了解一点军事的人都会知道说他的目标其实就是要防范中国嘛，那只是一个借口。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说美军他这几年在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跟菲律宾有了更紧密的合作嘛，那他们合作的名义是说要防范气候变迁，然后要去拯救那些气候难民们。
确实也是啊，因为
确实也是啦，
对，
就是他们现在的法规或者说他们的限制对美军行动是有一定的标准存在，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只要有紧急情况这个例外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想办法用不同的紧急情况去测试这个地方它能不能容许军舰或者说战机的起降。那这种你们到了现场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们刚才谈的都是一些我们看到的观察嘛，那你个人呢？
我自己的感触就是，我在出发之前，我们在找冲绳的舆论资料新闻，其实大家都会对于台湾有事这件事情抱持非常大的防卫心，包括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日本中央政府的一个为了扩张军事的一个理由，或者是说就是会在这个理由里面常会把台湾有事拿来做成一个中日友好的一个悖论，就是说呢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就日本应该要做一个润滑油，那我们就还是要跟中国多互动。 但其实我们到现场跟就是实际生活在这些比如说基地负担压力之下，或者是说在冲绳本地的一些学者，给我的感觉应该是这样，就是台湾有事给大家压力很大，大家对于冲绳就再军事化，包括自卫队或美军存在这件事情压力也很大，甚至不满，但是大家其实是很关心台湾的，是真的在新闻上面讲的一样，就是说、欸、台湾人是因为要独立所以在煽动这件事情，台湾是煽动者嘛，他们其实会有很多的疑问，然后会很想要找答案，然后会更想要去了解台湾。但这边其实也反过头来讲，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或者是在讨论冲绳，或者是在讨论就是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的时候，其实以台湾这边在看海外视角，可能也会因为距离的关系，其实很容易去贴标签，反战你就是亲中，或者是说你反战就是左交，应该这样讲，就是反战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在反战的。就算是台湾来讲好了，否认台湾有事存在跟不要让台湾有事发生，这两个目的概念都有很不一样的解释。大家都不希望台湾有事发生，但大家都希望就是台湾能保持现在自由生活的价值。
而且我记得这几年，就虽然与那国跟石原有很多变化，但其实专门针对国安议题去采访的同业其实还没有那么多嘛。那你在现场看到最震撼的画面是什么呢？
我自己看到最震撼的画面其实应该是在与那国，我们知道它离台湾最近嘛，然后在历史上其实跟台湾关系很深厚，比如说我们之前 podcast 也有讲，就是以前史明那边台独运动的时候，弄从与那国偷渡回台湾，然后或者在与那国上设电波塔。在与那国我两个让我冲击很大的印象是，与那国到处都是跟花莲交流的痕迹，所以我在与那国我看到就是比如说石碑上有花莲，花莲是友好，然后跟花莲的谁合合照，这件事情就是出现的频率很高。甚至我们去随机去拜访就是一个当地的退休的议员的太太，然后就在讲说啊，你知不知道前几天就是花莲这边、哦、我们以前在花莲有认识一个朋友啊，然后以前当过市长啊什么的，然后也是地方的民代啦，他这几天过世啦、啊、很遗憾啊，那我们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自己去 Google 查，我发现啊确实是过世，但是他是在狱中过世的，因为他因为就是贪污案然后所以被抓进去。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是花莲就是他地方的这些人际关系网络，其实在与那国岛很深。另外一个震撼的现象是，我在与那国岛，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就是爱国者的雷达车，他在与那国岛南方有部署，因为北韩飞弹的关系，我们出发的时候刚好是北韩试射他们的卫星长城导弹，然后为了应变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把爱国者的飞弹就拉出来。那其实我们去现场看，包括说民众跟我们说哈，岛民跟我们讲，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感觉，其实自卫队摆出爱国者飞弹防卫车，它好像不是要防卫北韩，它是要展示给大家看，它其实也都让你拍，让你靠得很近，它完全不在乎你有没有看、
哦哦、
对，它就是故意要让你看到，然后故意让大家来习惯，就是说我有在这里，让大家习惯军事化已经开始生根这件事情。
我刚才听完郑宏的这两个经验，我的感触是说，我们在写国防新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跟民众的距离很遥远，可是明明它又是跟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嘛。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国际关系跟国防的部署可以让一般人有感，我觉得就是要去弥平这样子的落差，就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就是说好像国家做什么事情人民都不用知道，反正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保密，所以我们只要做下去你们民众接受就好，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没有沟通的过程你直接造成对政府的不信任嘛。所以你刚刚提到为什么要把爱国者飞弹出来，这个让我觉得蛮震撼的，我原本没有想到说他可能有这样子的效果，但就真的是你们有去的现场看过之后才可以带回来这样子的资讯，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但这件事情在岛上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啊，我自己也会回头来想，就是如果我是岛民，我们这次去冲绳其实时间蛮短，一个礼拜好了，可是在那霸的时间可能三四天，我就已经开始有一种疑神疑鬼，就是听到那个车子可能引擎可能稍微吵一点，我会觉得哇是不是又 F-35 又从我头上经过，是不是哪里又就直觉上会往天上看，是不是有什么低空直升机在盘旋，所以那个精神压力是确实是有。然后对我来讲就是要能共感或体会这件事情，当然不能说就是很容易，或者是说一定要了解冲绳人或一定就可以了解冲绳人，但是要知道就是彼此立场不一样，不要那么快的去好像把对，就是也不用就是好像一定要设定说因为有什么利益然后要彼此交换，就是我们的距离很近，历史渊源很深，然后在整个 亚洲有事的局况之下，我们其实都是同一条船上的同路人。以上就是这一集的报道者的 Real Story。 那我是报道者的国际新闻主编郑宏。
好，我是文字记者施凯。
如果大家对于本集内容有什么想法或建议我们的方向，也欢迎透过社群私讯或者是 Apple Podcast SoundOn App 的五星留言功能来告诉我们。报道者是一个不收广告、没有付费墙的非营利媒体。那如果你认可我们报的新闻、记录的故事，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支持者方案。那用定期定额或单笔捐款的方式，然后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告诉我们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事情。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